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但愿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都有有悟性，都有能明白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的路上的光。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传道书这个第八讲的题目是智慧人在地上的将来。我们先一起有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到你面前，一同来学习你的话。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说的，好叫我们在一生中间都能够行在你话语的光中，叫我们能够荣耀你，叫人得到帮助。我们把下面时间交托给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到这个传道书的第八讲，这题目是智慧人在地上的将来。第八讲传道书的题目是智慧人在地上的将来。我们要分享到的学习神的话语是在九章的十一节到十一章的八节这一段圣经。我们的题目就是智慧人在地上的将来。我们先要跟弟兄姊妹读两段圣经，一段是在第九章的第十一节，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说：我有转念，见日光之座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导众人的只在乎当时的机会。这是这段圣经有一共是五个未必，讲到五个未必，就是你快跑的，跑得快的，未必就是不一定你能够赢，你有力量能够战斗的也未必你能得胜，你很智慧的未必你能够种地能够得到粮食，很好多的粮食，明哲的就是你很聪明很懂得各个事情的，你未必能够得到钱财，你很灵巧的你不一定能够讨到别人的喜悦。他说最后说的怎样呢，是所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个领导个人的你虽然你条件很好，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得到你所想要得到的，这是要看到当时的机会。那么在上一文，就是在九章的二到这个十节呢，所罗门就强调到义人并不比恶人，他对这个地上的将来更有把握。就你对将来有把握的话，你是义人，你不一定比恶人呢你更有把握。到这一段呢 这一段的话，就是所罗门就转到这个智慧人跟愚拙人的比较，就是智慧人呢，不能够比这个世上的世人呢，对自己在地上的将来呢就更有把握。虽然你是有很有智慧，但是你对你将来到底怎么样，你不一定比缺少智慧的人有把握。这是智慧人跟愚拙人的比较。我们给弟兄姊妹读到的这个圣经呢，在九章的十一节就说了，就讲到这个成败跟得失的这个情况，就在这个九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一段里头，就讲到成败、成功或者失败，得与失，这方面的关系。我们可以读刚才读到这个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话，就说了，他说我有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个地方有五个未必，五种情形，你快能跑到快的，你不一定能够就赢，你就是很灵巧的，就不一定就能讨到别人的喜悦。你有智慧的，不一定你种的地打的粮食就比别人多，就是未必。那么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呢，按照道理呢，你快跑就应该能赢，但是呢，你不一定，未必的意思就不一定，你也赢，你也不一定能赢，原因什么呢？第十一节所说，这个所领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当时的机会，要看当时的客观的条件、客观的情况，因为你征战的胜败，是在乎耶和华，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呢，这个人的成功跟失败的话，全在神的手中，这样的话，人就应该顺服在神的面前。能够等候他的怜悯，我们虽然有智慧，但是我们更需要依靠神，让神给我们的智慧能够发挥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叫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呢，都来依靠神。他说要在乎什么呢？在乎当时的机会，那么就说呢，这两节圣经里头呢，有五个未必，这是告诉我们，智慧不是保证条件好的人呢，就一定可以得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一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你很聪明，不一定能够做的工作比别的人一定是更好。那么这就是说，这个在乎当时的机会，当时的机会，那也意思就是说，要靠神，你不能说我聪明一定就比别人做的工作好，那么也要看当时的机会。所以这个力战的就说到是你实力很强的，也未必打胜仗。你人多武器精良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打胜仗，而是要看当时的机会，看对方的情况，看这个周围的环境，看当时的气候，有很多这个情况使得你的优越的条件不一定能够发挥得出来，所以要在乎当时的机会。意思 对信主人说呢，就是你要依靠神，虽然你的条件很好，但是你还得谦卑在神的面前求神的引导。不，如果你靠自己说我又很聪明，我又很本事，我靠自己就可以了，那么很多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情形会发生，你就会不一定能够达到你的要求，你就会失败。所以就告诉我们呢，智慧不是保证条件好的人一定是成功的，你很有智慧不一定你很成功，另外的人智慧比你差的他也不一定就失败。所以这个就是说，智慧的人呢不是保证你条件好的人呢一定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有一个很光明灿烂的前途，就是未必可以得到也不一定得到。那么这就说到这个得胜呢在乎这个神，要依靠神。力战的就是实力强的未必一定打胜仗，你的人很多，武器很精良，不一定每次你都打到胜仗，要这个看这个当时的机会。意思就是说，人要尽到自己的力量，但是呢成事在天，人可以尽到他的本分，但是成事呢是在天，在神那里的所以为什么你要这个，你很聪明，你也有能力，那么你要做这工作呢，你要依靠神，你要说神啊，求你带领我，帮助我，让我所做的工作能成功。你不要因为自己聪明你就依靠自己，你不依靠神，那么有的时候就会看到你就失败了所以我们要看到呢一个智慧呢是可以胜过这个体力的那么一点点的愚昧呢，底下说九章的十七节到十章的十一节这一大段的话，就是说到一点点的愚昧呢就可以这个败坏这个使得一智慧呢失去的价值。所以在第十章的第一节就说，使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的话一点点愚昧也能够败坏智慧和尊荣。就是说一点点愚昧，人家看见这个好像这个很小的一个缺点，好像一个你没有意想到的地方就可以使得你这个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靠自己即使你很聪明，你也得做事情也得靠神，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这第十章的第二节到这个提到智慧的人心居右，愚昧的人心左居左这个左跟右呢不是政治上的左右，而是呢要保护的地方，要这个有危险的地方那么就这心居左，愚昧人心居右呢，就说到呢在这个要有，我们要注意到在我们的一些事情上呢，我们要看到呢是有保护的地方还有危险的地方。在圣经上面呢，右手是指这个尊贵的有力的，跟启示有关系，一般你启示的话都是用右手来启示，那左手呢通常呢是跟邪恶顽固道德低劣的这种情况呢连在一起那么这就说居右呢，就是说他存心呢是正大的不偏左道 他正正确的。那愚昧人心居坐呢，是说他的心里头呢有这个恶念，他就不照着真理来做。那么我们看到第十章的第三节呢，愚昧人呢行路呢显出无知，那么对就说出他是愚昧人。这十章的第三节呢，这个路呢是指到愚昧人的生活的方式，从他的生活方式呢，就可以看出他的无知。但是从第四节呢，我们要看到这个智慧人的生活的方式。第四节说，掌权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那么这个就说到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就看见智慧人他怎么在处理生活中间一些事情呢？他不会因为上级向他发怒，他就辞去工作了。那么他还能够保持他应该有的态度，使得上级觉得没有必要发怒，因为上级发怒，你能够温柔的等待，听的啊，不跟他这个也还嘴，或者是来反抗他，那这样的话呢，柔和呢就可以胜过大的过失。那就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一个能够自我控制的下级呢，往往比一个没有自我控制的上级呢更有能力。这就是愚昧人呢立在高位，富庶人呢坐在低位的情形。就是你看起来他好像是坐在高位，但是呢他不一定能够知道怎么处理的事情，是个愚昧人。那么你虽然是一个下级，但是你有聪明智慧，你坐在低位，你就可以应付的合适。就说到这个，从这个生活方式呢，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无知。所以到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十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我诸位弟兄姊妹听，第八章的第四节十节说，他说，挖陷坑的自己不掉，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撇开石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力气。但这智慧指教便有益处。那么就这几节圣经都是告诉我们的情况呢，如果你的时机啊，你当时的时候跟机会不合适的话，也会使得智慧的没有这个果效。所以这段经文呢，就给举出四种例子，四种工作的这个情形。一种呢是挖坑，你去挖个坑；还有一种呢是拆墙。还有一种呢是在凿石头的，还有一种呢是劈开木头的，就举了这几种工作呢，你都需要有智慧。你要什么呢？什么智慧呢？就要意识到你所出的危险，你会面对的危险。你要保护自己，不要受到伤害，不要使自己能够陷在危险里头。智慧人呢，常常呢能够意识到有危险，所以呢他就要极力的来保护自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预备，应该怎么样的装备，那这样的话可以使得做的工作呢能更好。有一个这个青年人告诉牧师说，神呼召他去传道，所以他要去读一些神学的课程，要装备自己。这牧师就对他说了， 青年人呢，你不要去读神学，你先把你的做工用的锄头把它给磨磨亮，把你的剑呢用的保护自己的刀剑呢能够磨得光。那这样的话，你不要匆忙的出去，你的有准备，要知道这个有一些你时机不合适的话，你就没有什么果效。那就讲到就是一点点的这个愚昧的话，就是能够使得智慧呢受到损失。到第十章的第十二节，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一章的第八节呢，就讲到我们对这个政府的官员一些这个愚昧不恰当的批评啊。在这一章这一段里头呢，我们跟弟兄姊妹一块来看的圣经呢，是在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一章八节。我们来读这个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么就我们要看到就是我们不要看到这些政府方面这官员呢可能没有尽到责任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就讲到这个有些第十章的十六节十八节就讲到有些政府的官员呢，他是早晨就是在宴乐，那么有些是也是不是按时吃饭，就是注重吃喝玩，要喝酒，这样的情形呢，他们是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我们是碰到这些情形就严厉的指责他们呢，我们也不应该严厉的指责他们，我们要看到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叫他们求神帮助他们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你就一味的批评这些官员他们不但得不到他们的改正，而且他们也可以反过来来攻击你，来伤害你。所以这个地方也提到要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政府的官员，我们也有智慧来对待他们你看到这些官员那么你应该是怎样的劝告他们，或者建议他们，或者是为他们祷告，那这样的话盼望这情形有所改善。在十一章的第二节呢一节二节呢就讲到要积极的行善周围的环境虽然很困难，看起来你也叫你很灰心，但是呢这里的话鼓励我们呢要喜乐的行善。所以十一节十一章的第二节就说了，他说你要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要分给七个人，分给八个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意思就是你要积极的喜乐的行善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呢，就是把你的有的粮食能分给那些需要的人，你自己有，那么你也可以把你一部分呢分给需要的人，而且呢还要多多的给所以你把粮食撒在水面呢，就是把你有的东西呢跟别人来分享 你要分给七个人或者分给八个人，就是你多多的分出去。行善呢，不可丧志啊，你有这意识，有个志向要帮助人，那么你就不要因为这困难你就往后退缩了。他说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呢，到了时候呢，就要收成。所以讲到你要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那么你把粮食撒在水面呢，撒出去的，好像是看见损失了，但圣经说呢，日后必能得着，就是叫众人得到益处，你自己也得到益处。第十一章的第七节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这是讲到这个光呢，是指到生命的意思啊。一个美好的生命呢，应该有这个它的光辉啊。这光辉什么呢？你说你的生命好，美好的生命啊，你有美好的生命，那么怎么能表现出来呢？你的就是必须有这个好生命的光辉。这光辉是什么？光辉就是及时的行善，免得这个黑暗呢临到的时候，就是像这个第二节所说的，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那免得黑暗临到的来的时候呢，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一些社会上不公正的事情，看到政府有些官员他不公正的时候，我们不是光是去批评他们、责备他们，我们呢要这个乐意行善，要能够积极的行善。他说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当然意思就是把你的粮食呢分给需要的人，而且呢还要多多的给，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那就是多多的分出去。意思告诉我们，行善呢，要是不能够失去你的志气，如果你不灰心，到时候你就有收成了。那么这光呢，第七节说，光呢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这里的光呢，乃是生命的意思。一个美好的生命呢，必须有它的光辉。这个光辉什么呢？就是你要及时行善。他说免得这黑暗的日子，别再想到有黑暗的日子，免得黑暗来到的话，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就觉得叫我们觉得很生气的事情，我们也会不耐烦，我们也很去批评去，但是呢你并没有办法能够纠正这些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话，生活在这地上，看见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我们不是只是责备他们、批评他们，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求神帮助他们，叫他们能改正。那我们反过来呢，我们自己这方面呢，就是要积极的、喜乐的行善。这就是十一章二节说的，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十一章的第一节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就是意思要把你有的能够分给这个需要的人，而且呢还要多多的给，分给七人或者分给八人，因为你将来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不知道有什么瘟疫啊，或者有灾荒啊，或者有气候突然改变啊， 那么人受到很大的损失。那么这样的话，你正是作为神的儿女，你能够帮助人，对社会有益处，这是神所要的。所以就是让我们能够把得到的生命呢，能够分享给个人。所以我们把今天呢，就把这个传道书的第八讲，智慧人在地上的将来，我们应该是怎么面对将来，那么就是在这段圣经里头呢，就告诉我们怎样在地上能够面对将来，能够尽我们的本分，能够荣耀神，能够叫人得到益处。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有机会还是活在今天的时代，虽然有些事情我们看起来是不正常，叫我们觉得很生气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神还要我们注意到的，我们自己怎么来面对。我们不是光责备对方，责备这个政府，我们还要能够做行善，能够按照神的意思来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这样的话就可以来满足神的心意，这样的话可以叫人呢能够得到的帮助。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再低头一同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些宝贵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末后的时代，对面对将来，我们应该怎样的生活，应该怎样的能够活出你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恩待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做光做盐，把你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求你赐福给我们，我们的家赐福给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家，愿我们在神的面前都一同的蒙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